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是信耶稣，是借着信耶稣来认识上帝，来得到上帝的祝福。那么怎么认识耶稣呢？耶稣带门徒啊，就像古时候的师徒制，学习呢就是一起生活。你注意到耶稣哈，耶稣跟门徒说：“你来跟随我，或者说你来看。”这意思就是说，跟我在一起，就是在领受教育，就是在上课。那么，基督信仰的精髓就在于耶稣的生命，而耶稣的生命呢，就表现在他的生活中，表现在他随时随地的行为和教训中。所以，我们要想得着基督信仰的精髓，就不能不仔细的品味耶稣一点一滴的言行举止。你看，四福音书把耶稣的言行举止都记录下来，给我们人类，就是为了让我们认识他。有一本书叫《尊主圣范》。又翻译成效法基督是很好的一本书。那里边一开头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我们最大的急务啊，就是默想耶稣的生活，从中找到那隐藏的玛纳。”好，今天呢，我们就一起哈来品味耶稣的生活，等于是耶稣给他的门徒，其实也是给全人类所上的一堂大课。而主题就是：“你的信救了你。”我们先看啊，耶稣用他的异能来治病的时候，对病人常说这句话：“你的信救了你。”有一个女人呢，得了12年的血漏，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，又花尽了她所有的，一点也不见好，病势反倒更重了。她听见耶稣的事呢，就从后头来，砸在众人中间，摸耶稣的衣裳，心里说：“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。”于是他的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。耶稣呢，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，就在众人中间转过身来说：“谁摸我的衣裳？”门徒对他说：“你看众人拥挤你，还说谁摸我吗？”耶稣周围观看，看见做这事的女人，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，就恐惧战惊，伏伏在耶稣脚前。将实情全告诉他，耶稣对他说：“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，你的灾病痊愈了。”请注意啊，这个得血漏的女人的灾病是怎么痊愈的？耶稣说是她的信救了她，这是一件事儿。还有一件事儿就是瞎子巴迪买，耶稣呢接近耶利哥的时候呢，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。听说耶稣经过，就喊叫说：“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我吧！”耶稣站住，问他说：“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”他说：“主啊，我要能看见。”耶稣说：“你可以看见，你的信救了你了。”又是这句话，耶稣治好瞎子，也说是他的信救了他。还有一次，耶稣叫10个麻风病人洁净了。其中有一个外邦人回来感谢耶稣，归荣耀与神。耶稣就对他说：“起来走吧，你的信救了你了。”还有一个罗马百夫长，他的仆人病重，耶稣答应去医治他。百夫长呢，却只求耶稣一句话，说：“你只要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”耶稣大为惊奇，他的信心呢，说：“这么大的信心，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见过呀。”你回去吧，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。耶稣这次说的是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，那意思也是一样的啊。我给你成全是按照你的信。还有一个迦南的妇人呢，为她病重的女儿求耶稣，耶稣曾经3次拒绝她，这个女人呢就4次来祈求说：“主啊，就是狗也吃饭桌上掉下来的碎渣了。”耶稣就说：“妇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照你所要的。”给你成全了吧，又是照这个女人的信心给她成全。显而易见，哈，耶稣医治病人所看重的、所要求的、所依据的，都是人的信心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啊，不仅耶稣医治病人的时候是说你的信救了你，耶稣在赦免罪人的时候，对罪人也说这句话，也说你的信救了你。也就是说，你的信不仅可以医治你的病，而且你的信可以使你的罪得赦免。 一个有罪的女人呢，闯进法利赛人西门的家，耶稣正在他家里吃饭。圣经记载呢，她就挨着耶稣的脚啊，哭啊，眼泪啊，湿了耶稣的脚，用头发擦干，又连连亲吻他的脚，抹上香膏。请耶稣来吃饭的这个法利赛人西门呢，心里就说，耶稣如果是先知的话，他必定知道摸他的是谁，是个怎样的女人，是个罪人呐。耶稣对他说：“西门，我告诉你，我到你的房间里来，你没有给我端水洗脚，但是这个女人呢，用眼泪洗我的脚，用头发擦干，她表达出来的爱比你更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她欠债得赦免的比你更多。你欠的是5两银子，但是她欠50两银子，都被赦免了之后呢，就感恩更大，爱心更大。于是转过来向那个女人说。”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又是这句话，你的罪赦免了，是因为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还有一次，有一个摊子被朋友们抬着来见耶稣，人多进不来，就拆了房顶进来。圣经记载，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：“小子，放心吧，你的罪赦了。”这也是个赦罪的见证。这个赦罪是根据什么呢？又是信心。好，刚才我们谈到了耶稣医治人跟赦免人的时候，都是依据人的信。其实耶稣还说哈，我们得能力、得永生，靠的也是信心。耶稣对一棵无花果树说：“以后啊，永远没有人再吃你的果子。”这个无花果树立刻就枯干了。门徒看见这件事以后呢，就很惊奇，很惊奇。那耶稣就告诉他们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‘你挪开此地，投在海里’，他心里若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，必给他成了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”注意这句话啊，这是一个非常奇妙、非常深奥的一个法则。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，这不合常情常理的了。我们会问呢：信是得着的就得着，那我信得什么就得什么？哎，耶稣就是这么说的。一会儿我们再分析为什么。我们先来看耶稣怎么说的。还有一次，一个抽风的病人呢，他从小就抽风，父亲呢求耶稣说：“鬼呀，屡次把他扔在火里、水里，要灭他。你若能做什么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”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：“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”耶稣就斥责那鬼，然后拉着孩子的手扶他起来，他就好了。这又是一个奇妙、一个深奥的法则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你看，耶稣说的嘛：“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”哎，这是什么话？在信的人就凡事都能？好像耶稣说这个话都是夸张，像文学的描述一样，其实不是的。不仅如此啊，不仅医病、赦罪、得能力，而且呢，因着信，我们还可以得永生，这是更不可思议的一件事。约翰福音3章16节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个约翰福音11章也说，信我的人，虽然死了，也必复活。凡活着信我的人，必永远不死。嘿，这个信呢，怎么这么大的能力？连永生都是靠信。得永生，过去听到的宗教的教导是积德行善，要不然就是苦修苦练。这里呢，说的是都不要，只要有信心，对神的信心。这的确是一个奇妙的法则。一个深奥难测的法则，你的信救了你。这句话里边有两个关键字啊，一个是信，一个是你。首先说信，为什么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，而不说你的好救了你，不说你的德救了你，道德的德啊，也不说你的智慧救了你，这都是我们平常的人最注重的，说这个人好不好。这个人有没有德行啊？这个人有没有智慧？这个人有没有地位？有没有权利？有没有财富？等等等等等等，这都是我们所看见的、所看重的。 但是耶稣说的是你的信救了你，甚至对那个有罪的女人，就是在她脚上哭用头发擦干的那个女人，她表现出巨大的爱，耶稣却没有对她说你的爱救了你，也是说你的信救了你。这句话我们要深思，不仅朋友们，请你们留意，耶稣把信提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，包括我们基督徒也要留意，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张口闭口强调这个信啊？我刚才讲的事情不是一件两件，几乎每一件事每一种事耶稣最看重的就是信。他责备他的门徒，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呢，他责备这个世界，这个不信又悖逆的世界呀！这是为什么？下面我们会讲。我希望经过今天的分享呢，我们大家都能得着解开这个奥秘的钥匙。你的信救了你，这句话第一个关键字就是信，那么第二个关键字就是你。为什么是你的信救了你？明明是神救了你嘛，明明是耶稣救了你嘛，明明是神的大爱和大能救了你嘛。可是耶稣为什么却说是你的信救了你，你救了你自己？这又是一个奥秘，一个是信，一个是你，加起来就是你的信。这就是信仰的关键点，是你得医治、得拯救、得祝福的秘诀，也是耶稣透露给每个人的天机奥妙。你的信，关键就是这三个字，你的信。你的信可以医治你的疾病，你的信可以使你的罪得赦免，你的信可以使你得能力，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，你的信甚至可以叫你得永生。巴不得我们这一堂道不是白听，听完以后呢，那些没有信的人，今天你就有了你的信，用你的信去得神的祝福。下面我来分四点来谈啊。第一点呢，我来谈为什么非得信；第二点，到底信什么；第三点，怎样才算信；第四点，如何才能信。我希望借着今天的分享，我们大家都来了解信的奇妙，看见信的宝贵，得着信的力量，而成为一个有信仰、有信心的人。首先看第一点哈，为什么非得是信？中国俗语说，自古华山一条路，圣经说，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，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这里边讲了两个信，不仅要信有神，而且你还要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很多人不明白，为什么非得有信，别的什么都不行？我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解释，如果敞开讲会讲很多很多。就是说，人的理性跟德性啊，是没有办法通神的。一说起神来呢，人的心中呢都会生出两个问题：第一，到底有没有神？第二，如果有神，我怎样才能得到他的祝福？而人们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办法呢，一般第一就是靠理性思考，到底有没有神，然后就思来想去，考察来考察去，要证明，要证伪。那么解决第二个问题呢，有神我怎么得他的祝福呢？得他的喜悦呢？就是靠道德行为。所以一个是靠理性思考，一个是靠道德行为。很可惜啊，这两者呀，人都做不到。第一点，人是有理性，讲逻辑的。人们从事科学研究，进行哲学思考，就想把神的存在证明出来，叫自己心服口服，就像一加一等二一样，明明白白。但是呢，一般人想不到，人的理性是有限的，而神是超越时空的，是无限的。要想用有限的理性去把无限的神完全理解了，这是不可能的。那么第二呢，人不错，有道德的追求，人们追求道德完善，宗教也一直教导我们，只有道德完善的人才能见神。但是呢，一般的人想不到，人的德性啊，有先天的有罪性，是不是人生来就有罪？小孩子就自私，不用教他，他就会说谎。人人都有罪，人人都得罪神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而神的律法是完美的，人的德行 永远没有办法 match，就是符合神的律法的完美。我以前也常常讲，人的本性里面有三有：有罪、有限、有死。你穷得叮当乱响，什么都没了，你还有这三有，无法克服。这三有就让人跟神之间处于一个隔绝状态，因为神是无罪、无限、永生不死的。那么有罪、有限、有死的人，要想通向无罪、无限、无死、永生的神，有一道天然的屏障。我们主要来看看理性的有限性啊，有罪性跟有死性，我不用多讲，大家都知道。这个有限性呢，人们往往意识不到，老觉得人呐要成为神啦，用 AI 啊、智能计算机啊。其实有一个哲学家很伟大的，康德，德国的康德。他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人的理性的有限性分析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他说，人一生下来呢，就有先天的两个概念没有办法超越，一个就是时间，一个就是空间。你想任何事情，你不能离开空间，也不能离开时间。而这个宇宙的存在是没有办法想透的。你如果说宇宙有一个空间，空间有一个边儿，那人们就会问你。这个边儿外边是什么？你如果说是这个，他就会问你，那这个外边是什么？你说是那个，那个外边是什么？不停地问你，问到最后，你只能承认说没有边儿。只要你有边儿，我就问你边儿外边是什么。时间也是这样啊，只要说时间有一个开始，那我就问你开始之前是什么？你说开始之前是这个，那我就说。那这个之前是什么？你说这个之前是那个，那个之前是什么？我会不停地问你，直到你不得不说，没有开始，没有开始。但是如果你说时间没有一个开始，那我就会想，它再没开始，总得有个开始吧？嘿嘿，这是康德说的了。假定时间有一个开始，结论就是没有开始；假定时间没有开始，那结论就是必有一个开始。这就叫二律背反，这就是用理性来认识神的不可能，用有限去认识无限的不可能，就等于是缘木求鱼啊，就是爬上树去抓鱼啊。所以中国有一句俗语说的最简单，说人类一思考，上帝就发笑。圣经上也讲，人的原罪就是眼睛亮了嘛，吃了智慧果，要像神一样来分善恶是非。耶稣说你们是瞎了，你们不是眼睛亮了。自以为能看见的都瞎了眼，啊，就是我们的理性啊，是多么有限。理性不是信心，信心也不是理性。信心是什么东西呢？它是借助理性，但是超越理性，又反过来影响理性的东西。凡是能理解的东西，都不需要信心。信就是以谦卑的心接受理性无法理解的东西。信。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未见之事的确据。我们常常有个错误，就是说我搞懂了我才信。有的朋友说我搞不懂我就信，那怎么行啊？但是我反过来问你，你搞得懂吗？神之为神的意思，神字的含义本身就是搞不懂的意思。我们常常说这件事神了，什么意思啊？你搞不懂啊？你说真神呐，就是真搞不懂啊。你非得把它搞懂了，那它就不神了。你研究神是不错的了，研究神是一个精神可嘉。但是你想过没想过，你把神研究透了，那你这个神还神吗？就不神了，你可就神了。你把神研究的不神了，你就可以得诺贝尔奖、奥斯卡奖，所有的世界大奖都给你了。所以简单的说，你如果把神搞得不神了才信，那么你信的这个神一定不是真神。所以圣经伟大。耶稣伟大，告诉我们一条真理：通向神的唯一正确的路，不是懂，也不是配，而是信。朋友们，包括弟兄姐妹们，我们都记住这句话：神最喜悦我们的，唯一要求我们的，特别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口，不是懂，不是把它研究透，也不是配，也不是用我们的好行为来配得他的恩典，配得他的怜悯。而是信，因为他本来就是恩典，他本来就是怜悯，本来就是神，本来就是奥秘，信就是了。 你如果想把神弄得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在信神，我可真保证你这辈子不行，下辈子也不行。而信呢，在一念之间就行。我再给大家稍微的讲一点最新的科学啊，我刚才讲的主要是哲学。那么从最新的科学方面来看呢，量子力学现在进入量子时代，现在搞计算机也是搞量子计算机。但是你们知道吗，朋友们，量子世界里头啊，有很多不合常理、不合常情、不可思议的东西啊，有很多呀。首先，量子世界里边有无限多的可能性，什么可能性都有，就同时存在着无穷多的可能性。数学里边呢，你只要回到一，这个一可以组成任何数。这个量子就是物质世界中不可分离的最小的单位了，有点像积木，积木呢可以码成火车、飞机、大桥、高楼都可以。你把它拆了之后呢，它就什么都可以码。所以呢，一个人，你的意念、你的信心，如果能进入到量子层面，进入到量子世界里边去，那你就可以心想事成。所以，量子力学、量子世界给我们提供了这个奇妙的东西。什么东西呢？就是说，在这个世界里，不是原因决定结果，而是结果决定原因。我今天不能展开跟大家讲哈，就是说什么可能性都有，所以呢，你想是什么可能性，它就是什么可能性。有人说你太玄乎了，信心本身就是非常非常玄乎的啊。耶稣说：“你的信救了你，你说不玄吗？你的信可以使你病得医治，使你的罪得赦免，使你心信事成。”使你有永生，你说这不是神乎吗？如果人的信心可以作为一种最强烈的意念进入到量子层面、量子世界里边，那里就是结果决定原因了。因为信心的意念呢，可以在无限多的可能性当中得到自己的实底和确据。我不知道你们在座的有人可能也在看一些自媒体。比方说那个老高与小莫，那个偶尔我也看看，它里边有一讲呢，是专门讲那个量子力学的，当然不是很严格，但是很生动啊。他就讲到，不是不确定的祈求，而是有确据的宣告。他举个例子，比方说你要再去拜的时候，你不要去求他让我中彩吧，而是你告诉他说，谢谢你让我中彩，我已经中彩了，这就是结果。那个原因好办，原因在量子世界里边有无穷多的原因，随手拈来就是原因。人的信心进入了量子世界的话，就可以心想事成，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啊，这是一个心理学的生活实验，说有一个病人呢，病得很重，快死了，啊，这时候呢，给他请来了一个他最崇拜的医生。这个医生对他说呢：“我要把一个铜钱烧红了，放在你的后背的这个穴位上，很烫，很烫，很烫。但是你要咬咬牙，要坚持住，不要动。”好，这个医生就拿了一个铜钱，根本就没烧，就凉的，啪，放在那个后背的穴位上。这个病人就一哆嗦，放了几分钟之后呢，把铜钱拿起来，就那个位置烧了一个大泡。一个凉的铜钱能够在病人身上烧起一个大泡来，什么原因？病人的信，病人这么一信，虽然是个凉铜钱，但是他的信心动用了他的所有的白血球去了抵抗那个热度。他说，意念是可以作用于物质层面的，这是我讲这个信的重要啊。这为什么非得是信？为什么说你的信救了你？因为这个信超越理性，超越德行，也超越科学，它是一种神赐予人的最强有力的东西，所以耶稣才激励人要去信他，用这个信来得医治、得祝福、得赦免、得力量、得永生。这是我讲的第一点哈，为什么非得信？第二点跟大家分享，信什么？到底信什么？有的朋友会说啊。既然理性跟德行不能通向神，那我怎么知道我所信的神是真神？既然不经过理性，不凭着德行，只是信，这不是在盲信吗？ 其实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，这就涉及到信什么的问题。人信什么，就会像什么，就会受什么摆布。信错了，信偏了，整个人生就错了，就偏了。所以啊，人们对信仰的选择，也就是对自己的信心的投放，持谨慎的态度是对的。我原来啊，就是一个不轻信、很多怀疑的无神论者。那后来为什么我信了呢？我信得这么笃定呢？不是理性上理解了啊，是什么呢？是耶稣的生命不可抗拒地吸引了我。真的，如果不是耶稣，我到现在还是个无神论者，因为没有什么道理可以说服我，我是个怀疑主义者。当耶稣说上帝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，当他说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，当他说有人打你的右脸，把左脸也给他，当他说你们左手做的善事，不要让右手知道，等等等等，这些超然的话，一个2000年前穷乡僻壤的年轻人耶稣，哪里来的如此的大爱无疆、气贯长虹的情怀？当耶稣不顾宗教律法的威严，拥抱各式各样的罪人，我就想，这个小小的木匠，哪里来的如此的气势磅礴、一泻千里的恩典？当耶稣鞭辟入里、独树一帜的纵论人生的方方面面，我就想，这个从来没有进过学堂的人，哪里来的如此出神入化、超凡入圣的见识？当耶稣叫瞎子看见、瘫子行走，当他在风浪上行走、将水变成酒，甚至叫死人复活的时候，我就不得不想，这个其貌不扬、被人鄙视的拿撒勒人，哪里来的如此高深莫测、难以置信的能力？所有的谜团呢，都指向一点，耶稣到底是谁？那么我读圣经，如饥似渴的想了解耶稣，我发现耶稣有下面这些宣称。圣经的经文我就省略了啊，我就不在这里给大家念了。他说他是成为人的神，他又说他是来自神的人，他说他拥有神的一切，他宣称他终结了人找神的苦旅，他又宣称他虽然在时间内却超越时间，他又宣称他虽然在空间内却超越空间，他又宣称他身处人间却超越人间，他又宣称他运用理性却超越理性。耶稣太伟大了，太真实了，除非他是神来到人间，除非他真的是道成肉身，否则我无法理解他的万分之一。所以我信神是因为耶稣，换句话说，我信的神是耶稣所表明的神，仅此而已。我所信的神仅仅是借着耶稣所表明出来的神，我相信的这个神是借着耶稣向人类显明了自己的本相。圣经有几段关键的圣经的经文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唯有他怀里的独生子，就是耶稣，将他显明出来。而耶稣自己称，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天上的父，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我与父原为一。圣经又说，耶稣是神本体的真相，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。接下来我要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，耶稣所表明出来的神的本相是什么样呢？两点，对我们人类来说啊，最重要的就是两点。第一，耶稣展示了神是全爱的神。圣经说神就是爱，你注意这个话啊，神就是爱，他没有说神有爱、神很爱，他说神就是爱，而且又说神爱世人。神跟世人的关系是神爱世人。我们常常听宗教说神审判世人，不错，神是审判世人，但是总义他的本性是爱，因为神就是爱。耶稣指着大自然，指着阳光、雨水、小鸟、野花说神就是爱，指着圣经说律法的总纲就是爱，给他的门徒一个标志，说你们若彼此相爱，众人就能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。他自己活出来的爱，在十字架上以舍命的大爱替我们死，而且他爱的是不可爱的人呐。 看他怎么对待罪人，怎么对待病人，怎么对待敌人，怎么对待穷人和富人，怎么对待外邦人，都是爱，都是爱。唯有一种人他不喜欢的，就是那些扼杀爱、阻挡神的爱、不让他去爱罪人的人，就是法利赛人。那么第二点呢？耶稣展示了神的本相是，他是全能的神。耶稣为什么行神迹？就是为了表明这位爱我们的神也有能力爱我们，他不是爱莫能助。我爱你，我就有能力爱你；我爱你，就能保守你，就能赐福你，就能医治你。所以这两点，他是全善，也就是全爱，他又是全能。这个全爱加全能的神，在等着人来相信他，来领受他。这就是现实。今天此时此刻，我们都活在这么一个现实状态当中，就是神的爱在耶稣基督里，也借着教会，借着今天的聚会，借着弟兄姐妹们，在等着人来领受、来支取。神的恩典已经在先，只等着人的信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：“你的信救了你。”你注意这句话啊，为什么不说是神的恩救了你呢？为什么不说是神救了你呢？因为神的恩，神已经在那里了，如同空气，等着你呼吸。你的呼吸救了你，实际上是空气救了你。所以保罗有一句话说：“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因着信。”啊，如果没有前面神的恩呢，就没有后面人的信。信心是冲着恩典来的，恩典呢所要求的就是人的信心，因为是白白的。换句话说啊，如果耶稣的全爱全能等着你，但是你就是不来，因为你不信，那么你就与他无缘。诸葛亮草船借箭，万事俱备了，只欠东风。如果东风不刮，那么诸葛亮也没办法。人的信就是东风。神已经为人，神的恩典呢，已经为人万事俱备了，就等着人的信心这个东风了。所以耶稣才说了这样的话。你的信救了你，只有万事俱备了，东风才会这么神奇，这么关键。所以你的信救了你，实际上是神的恩救了你，神的能救了你，神的爱救了你。但是呢，关键是借着你的信，就是借着你的接受，借着你的相信。好，第三点，怎么样才算信？我首先告诉大家啊，信和明白不一样。有一个朋友跟我说，说我很尊敬耶稣啊，我就是不能信他。我跟他讲，我说你不是不信，你是不明白他。因为很多人说我不信，我不信，其实你不是不信，你是不明白。有人说我不能信，你不是不能信，你是不能明白。因为每个人都不能明白。如果把神弄明白了，我刚才讲了，那还叫神吗？所以明白神跟信神是两码事儿。正因为我们不能完全弄明白神，所以我们才需要信神。弄不明白神，不是不信神的理由，而恰恰是信神的理由。那什么叫信啊？我跟大家举我做的两个梦啊，这什么叫信很难说清楚。有一次我做梦，梦见我开着车逃跑，因为后边有土匪追过我，我跑到山沟里就怎么也没地方跑了，跑到绝路了，下面就是大海了。我就喊耶稣啊，耶稣啊，你来救我呀，来救我呀！好像耶稣就是不出现啊，怎么喊也不出现，我就有点奇怪，为什么耶稣不出现？这个时候呢，突然我觉得车的后座有动静，我侧头一看，耶稣就坐在我的后座上，我立刻就坦然了，立刻就平安了，立刻就哈利路亚了，立刻就前面的大海也悬崖不见了，后边的追兵也不见了。什么叫信？信就是说，你看不见你都信，你把它当做无所不在的神来信，不是说你弄明白了、你理解了、你看见了、你摸着了你才信，那傻子都会信了，那根本就不叫信了。还有一次，我在一个高空往下坠落，越往下坠速度越快，我就觉得我自己要摔到地面了，要摔碎了。我也是照样喊耶稣，在下坠的加速度的下坠的过程中，我在喊耶稣，喊耶稣，耶稣就是不出现，耶稣就是不出现，啊！我觉得我不行了的时候，突然我意识到耶稣就在跟我一起下坠， 我原来老是喊耶稣，想让耶稣伸出手来把我抱住，让我停止下坠。我突然意识到呢，耶稣就跟我同时在下坠，就一直在抱着我。当我这么意识到以后，立刻就不恐惧了，还在下坠，嘿，但是不恐惧了，有平安了，知道自己死不了了，有耶稣跟我在一起，结果就笑眯眯的就醒过来了。你知道什么叫信？我突然意识到哈，神无所不在，信神就是要将神当作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的神来信。耶稣就在这里，此时此刻啊，你们在听我讲，我自己站在这里给你们讲，此时此刻耶稣就在这里，不管你意识到没意识到，不管你看到没看到他，他就在这里，这叫信。我相信他在这里，他就在这里，这就是信。不错，这样说起来啊，信心是一个意念，信与不信呢，在一念之间，但是有天壤之别。嘿嘿，你看我在梦中的那个情景，我信了，我意识到了，有这个意念了，耶稣就在我的后座上，我立刻就平安了，什么都不怕了，艰难险阻啊，立刻就消失了。如果我不信，没有这个意念，没有这个信心的意念，那我就开始在恐惧当中。生活就像梦一样，大概我50岁的时候，脖子上长过一个疙瘩，当时就是怀疑是癌症，做了多方面的检查，非常的害怕。那时候虽然祷告、读经、灵修，但是呢，这个症状是活生生的。那时候我在网上搜索淋巴癌，一搜索的话，那个症状呢很像，医生呢也把它当成淋巴癌来排除，做了2次穿刺，在毫无指望。在人没有办法确定的情况下，我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。很奇妙的是，我在祷告的时候，神给我一句话，说：“你没有病。”当时我觉得好奇怪，我明明有病啊，为什么你说我没有病啊？医生也说我有病啊，我自己也认为我有病啊，为什么你说我没有病啊？啊，我不明白，我的理性不明白，困惑。但是呢，我的信心抓住它不放。当我最绝望、最忧愁、最烦恼的时候，我想起神对我说的这个话、这个意念，哎，我就有一道亮光。那么后来我的太太肝癌的指标很高，当时也是祷告。那神给我们的默示就是说，神对我说的了，说我爱她胜过爱你。这句话呢，也给了我信心，给了我力量，就是这么一个信心，在我心里面扎了根。哦，神爱他胜过爱我，我就把这个话告诉他，他也得安慰。所以，我跟我太太都被这个绝症恐吓过。当然，我们也不能说完全是恐吓，是不是神最后医治了我们啊？我们也不知道。但是后来我们都好了，都好了。我原来是一个无神论者，我认为宇宙中没有神，那么我的心中呢也就没有信。当你认为宇宙中没有神的时候，你的心中就不会有信，就只有理性分析。如果在这种情况下，我遇到人间的绝症，那就是绝路一条。如果我只会理性分析，我是个无神论者，我就只有绝路一条，只能靠医生看症状。那个时候就是一片消杀之气。那在我和我太太生病的时候呢，感谢神，我信了耶稣，跨越了理性，用信心抓住神，不管任何情况，就靠神了。他是全善全能的神，这一点至关重要。宇宙是他造的，阳光是他赐的，空气是他赐的，我们的生命气息也都是他设计和创造的，完全的交托，凭着信心交托，不是忐忑不安呐、啊，忧心忡忡啊，这种心情也有了，谁也不能说自己没有不安的时候，没有忧虑的时候，没有恐惧的时候都有，实际上也经常有，但是每当这个时候呢，就竭力把自己交托给神，什么也不凭，就是凭信心交托给神。就是意志力的选择，我就选择相信神，我选择相信耶稣现在与我同在，我选择相信他掌握着一切，我选择他，我承认我不能理解他，不能完全弄懂他，我承认我的品行也配不上他，但是我相信，我选择相信他是慈悲怜悯的神，他是爱我的神，啊，有圣经为证。就像小孩唱那个儿歌说的：“耶稣爱我，我知道，因为拜宝告诉我。”就这么简单。小孩子在母亲怀里就是这样，生死都不忧虑的交托。 所以我最最喜欢、最受用的圣经的经文就是这么几段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哈利路亚，我就喜欢这种话，神对我们说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你不是神，我是神，我是神，我真的是神，我是神，我不是你们人。你把这三个字了，强调哪一个字都很有意思，强调我，我是神，你们人不是神，我是神，我真的是神，不要怀疑，我是神，我不是你们人，我凡事都能，在我岂有难成的事吗？我就喜欢这话，你仔细想想是对啊，在神岂有难成的事吗？没有，如果有难成的事，他叫神吗？还有，圣经说，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我就喜欢这些话，因为这话可以给我的信心垫底。根据神的这些话，我就向神祷告说：“神呐，我要休息，因为你说了嘛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”我就跟神说：“神呐，我要休息，我知道你是我的神，在你岂有难成的事吗？而你的意思总是好的，你叫万事相互效力，叫爱你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你的旨意被招的人。”我跟神说：“神呐，我就是按你的旨意被招的人。”单纯的信没有理由，因为理由是理性的产物，是有限性的产物，是有限的。我人生当中遇到两个信心的楷模。我刚信主的时候有一个蔡太太，她那个信心之大呀，老让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吃惊。她每个周末差不多请我们去吃饭，吃饭的时候给我们传福音，传福音的时候在饭桌上我们跟她辩论，每次辩论的结果都一样，都是她输，我们辩得她哑口无言。她是个家庭妇女嘛，她都能辩过我们这些知识分子。但是呢，让我吃惊的是，她哑口无言了，理屈词穷了，可是他的信心不倒，信心反而更大，用怜悯的眼光看着我们说，快吃饭，下礼拜还来吃啊，家里有什么难处告诉我，我为你们祷告，天父必然听的了。我当时就很吃惊，我说你这个蔡太太，你什么理儿都没了，你怎么还这么居高临下的看着我们，好像他得胜了。不错，信心永远得胜理性，信心的力量真大呀，我就是信。所以这个蔡太太影响太深了，我说这个有信仰的人就是不一样。那么我服侍主之后呢，在旧金山这边有一个普妈妈，今年她已经96岁了，最近30年呢5次癌症手术，她先后得了乳房癌、肾癌、直肠癌、子宫癌，今年4月呢又发现了膀胱癌，手术切除，5次癌症，5次手术，活得好好的。我说这个好好的不仅是健健康康的，而且是喜喜乐乐的，平平安安的，见了面还是都是神的恩典呐，都是神的恩典呐，都是神的恩典。他每次做手术他都不疼，得胜的心、喜乐的心，能吃不疼啊。做了肾切除手术，切了一边的肾以后，出手术室清醒过来，又吃了一只烤鸭，那是在北京做的，医生给他止疼药，做手术以后他根本不用，他不疼，见谁向谁传福音，这全是上帝保守我。我跟你说，要是一般的人呢，吓也吓死了。5次癌症了，他不但不怀疑神，而且感恩神，而且服侍神。他服侍神的仆人呢，给我们周围的这些牧师们做饭啊，一坐一桌子都是最好的饭菜。因为他把他自己的一生看作是神的恩典，他自己也活出神的恩典，神祝福他，全是因着他的信心。信心是一切美德中的美德，是一切力量背后的力量。我再给大家讲一对相反的见证，见证信与不信的巨大差别。多伦多的黄安伦弟兄和他的太太欧阳瑞丽姐妹，他们有一个独生儿子叫黄凯东，游泳救生员的游泳水平，但是25岁的时候，前些年却被淹死了。当时呢，黄安伦正在北京为纪录片《十字架》配乐，他在回家的路上一路哭，问神为什么，为什么，为什么我们全家服侍你，你却把这样的灾难降临在我们身上。下飞机的时候呢，圣灵告诉他，你不要哭， 我有我的美意，啊，神有神的美意。那么在遗体告别的时候，我也去了。彭华伦的太太欧阳瑞丽看到儿子的脸上还带着微笑，遗体的脸上还带着微笑。一般的游泳淹死的人脸是扭曲的。这个时候，欧阳瑞丽听到一个声音对她说：“你儿子在我这里好得无比。”我当时禁不住痛哭起来了，因为这个黄凯东啊，他的儿子啊，跟我一起去拍摄十字架。我还记得在东北大庆那边，我们睡在一个屋子里，他睡上铺，我睡下铺，晚上他就折腾来折腾去，折腾的我也睡不着觉。我就说别折腾了，别翻身了，快点睡。他说我激动，我睡不着，因为他看到那个成千上万的基督徒从清晨到夜晚在那一起敬拜神，他没见过那种场面，真是激动万分。所以我跟他儿子很喜欢他，啊，我在那痛哭啊，我在那个遗体那儿痛哭，失声痛哭。这个时候他们夫妇走过来就跟我说。远地兄，你哭什么？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在哪里，你哭什么？这就是信的力量。黄安伦夫妇的信，使他们坚定、镇静、不失生命的盼望。那么，一个相反的见证，也是在多伦多，一个香港来的太太，啊，也有一个独生的儿子，21岁，大学3年级。她在家里的时候，在洗澡间洗澡。妈妈怎么敲门啊？门都敲不开。等打开进去一看呢，在澡盆里淹死了。这妈妈实在承受不了，她买了2份墓地，合成一块，把她儿子埋了。然后每天早出晚归啊，到墓地上去种花，陪着她儿子。因为她没有信仰，没有对全善全能的神的信心，没有应许，没有盼望，没有永生的盼望。就完全陷入了今生的痛苦绝望中，家里人看到这个情况，这样下去不行啊，就硬把他拉到香港去，让他去度度假、散散心。没想到一个月以后，等他回到多伦多的时候，到墓地上一看呢，那个墓地上的花都枯死了，他立刻就疯了，精神失常，住进了医院。好，朋友们、弟兄姐妹们，你知道什么叫信仰？有一句话说得好，心中信神的人，当黑暗来临的时候，他的灯就亮了。心中不信神的人，恰恰在人生黑暗来临的时候，他的灯就灭了。我们在生命中，我们在生活中，在人生中，早早晚晚会经历这句话。最后，我来跟大家分享如何才能信。如何才能信？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；永恒之信，一念之间。其实信心就是一个意念，一个意念的选择。你选择信就好了。你选择了信，就是选择了被医治，选择了被赦免，选择了被祝福，选择了永生。那么具体呢？我觉得有三步。让我们回到那个得血漏的女人一开始那个见证。这三步在他身上体现得很明显。第一步就是带着你的需要，你的信救了你。你注意这句话哈，起码你得承认你是需要被拯救的。你有愁苦吗？你有重担吗？你有忧虑甚至忧郁吗？你有迷茫吗？有恐惧吗？软弱疾病有没有？你是不是一个需要被拯救的人？如果你心里说，我是一个需要被救的人。我需要神的帮助，那么就请你带着你的本相，带着你的需要，用心灵和诚实来到耶稣面前，这是第一步。第二步要怀着你的信心，不仅带着你的本相、你的需要，而且要怀着你的信心，你相信你面前的这位神是爱你的神，是有能力爱你的神，是愿意用他的全能和全爱来爱你的神。是靠得住的神，是万物一失的神，他是神，他是你的神，你有这样的信心。第三步，采取你的行动。心里相信了，口里就要承认。那个得血漏的女人，带着她痛苦的需要，带着她的信心，她心里说啊，我只要摸她的衣裳就必痊愈，这个信心何等的大！ 然后第三，他就采取了行动，就挤过人群来，真的动手来摸了，伸手来摸耶稣的衣裳了。所以心里相信了，心动了，就要有行动。信心没有行动就是死的。第一个行动就是向神祷告，好不好？现在呢，我们就开始一起祷告。我请大家一起低头来到神面前。天上的父啊，我感谢你，感谢你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到世上来，把你的本相显明给我们看，也把你的奥秘揭示给我们看。你的本相就是全爱、全能、全善、全知、全在的神。你爱我们，你的恩典已经在先，你已经万事俱备，你给我们预备了天，预备了地，预备了空气、阳光、雨水、大地、食物，各种各样的需要你都满足我们，你都供应我们。你要求我们的就是信靠你，做你的儿女，在你的家中享受你家中无尽的丰富。你借着耶稣到世上来，医治我们的疾病，赦免我们的罪孽，赐给我们各样的福分，而且有永生的盼望给我们，只等着我们来信。我们的心怀意念的信是何等的重要，何等的宝贵。谢谢你，天父。此时此刻，我愿意奉耶稣的名问在座的每一位朋友，如果你愿意用这样的信来到神的面前，在今天这个日子领受神万般的祝福，百般的好处，如果你有这样的信心，我想今天你就怀着你的信心，带着你的需要，采取你的行动来到神的面前，好不好？我想请心里有感动，愿意单单凭着信心就来到神面前的这样的朋友，跟着我做一个祷告。我说一句，你心里边就默默的或者出声的都可以，跟着我说一句，用你的心灵和诚实。我在天上的父啊，我今天来到你的面前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一切的恩典，谢谢你赐给我阳光、空气、雨水、大地，谢谢你把耶稣赐给我，做我的救主，做我的生命之主。我是一个有罪、有限、有死的人，我愿意凭信心领受你的医治、你的赦免、你的祝福、你的应许。我愿意成为你的儿女，住在你的家中，愿你的恩典伴随着我、我的全家和我的后代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凡是你做了这样祷告的，如果你原来还不是基督徒，今天你第一次来到神面前，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，就是一个有信心、有信仰的人，那么下面我就请你呢，在聊天室那个聊天的地方打一个一字，打一个阿拉伯数字1234的一，把它送出来。如果基督徒在座的有些基督徒弟兄姐妹，你有感动，愿意敞开你的本相，愿意到神面前来强化你的信心，愿意凭着信心活在耶稣基督里，你也可以表达，用一个行动，在那个聊天的地方啊，打个数字2，表明你今天对信心有了进一步的认识，要增强你对神的信心。你这样做了呢，就等于向神、向耶稣伸出了你的信心之手啊。对这样的人，我们知道耶稣总是说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所以朋友们，让我今天也这样祝福你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们这一切愿荣耀、颂赞、尊贵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，阿们。